的心里。
嗯。
哦。
赝品第三啊，这个俱舍令一共有八品，前边两品已经讲过了，现在讲第三品呢，叫做分别事件品。这一品呢有99个颂。那分别事件品，刚才说的前边两品讲过了，前边两品讲的什么呢？是总合起来说的有漏法和无漏法，前边两品是总说的。那下边还有六品呢，是个别再分别详细说这个有漏法和无漏法。在这个下边详细说的六品之中啊，又分一共六品呢，又分前三品后三品。这前边下边的六品里头的前三品呢，是个别的说明有漏法，都是讲有漏法，也就是讲世间的有漏法，世间的因果。后边三品呢，是个别的说明无漏法啊，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正果，是最后说的。在这个说这个有漏法里边，有漏法有因有果，我们平常说因果是先说果而后说因，所以说这个先说这个世间品呢，这世间品就是说的果，果报的果。在这世间品先说果里头，先说什么果呢？先说有情世间，有情就是众生世间啊。后说气世间，就是外边的这个宇宙山河，这叫气啊，气世间。因为有情世间是属于叫做内果，内外的内，这个外边的世间呢叫做外果，外边的果。那里边的果呢是属于正报，外边的果是属于依报。因为外边这个果了，是由那里边的果，就是众生世间这个果呀所招感的才有的。所以先说这个有情世间的果呢，有情是能依啊，能依。那后边的气世间呢是所依，好像我们人都要依止这个世间上，住在这个世间上，我们人是能依 世间是所依，所以后说。在这个有情里边又分三段，嗯，又分三段。第一段就是说明有情众生怎么样生，生的地方啊怎么样生法。第二就是说生了以后呢，这个有情众生要住在哪儿。第三再说这个有情末，那就是死了啊，死了以后又怎么样，又分这三段。所以它分别的很清楚，一层一层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照着下边呢，对，再来分析研究它。这个颂文里头说，地狱旁生鬼，各位看，人即六欲天，名欲界二十，由地狱周易，此上十八十七处，名舍界一中，三净律各三，第四净律八，无舍界无处，由生有四种，依同分机命定心等相续。这三个颂呢，就是说明这个三界，讲这个有情生啊，怎么样生呢？先说这个，分析这个三界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这个地狱旁生鬼，这下边这四句话，这四句颂啊，是说欲界，说明欲界。地狱呢，地狱我们都平常听说，都知道听说过，但是梵语的印度话是叫什么呢？叫奈乐迦，奈乐迦翻成就是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呢？翻成中国话叫苦气，受苦的受罪的地方，叫做受罪的处所，那个地狱。旁生呢，旁生为什么叫旁生呢？旁生就是说他那个身形长得呀，是旁边往旁边长发展，他走路行动也是往旁边发展，叫做形旁，形旁，形状是旁，行动也是旁，所以叫做旁生。你比如说人家说你这个脊梁骨呢是横长，就是说畜生，人是竖长的，这个牛马是脊梁骨是横长的，叫行旁，它行动也往旁边走，尤其那个螃蟹走路都是横的。我见着一个船上的水手啊，在天津的，在50年前，那时候我才22岁，在船上当了50年水手啊，他每天每一餐饭要吃一个螃蟹。那他现在他人还活着呢，我看见他走路横走，往旁边走，他不往前走。我一看他，我说你怎么走路这样走？你以前是不是小孩就这样？他说不是，后来有的。哎呀，我说你，他说我每天在船上每一餐饭没有一个螃蟹不能吃饭。我说你要小心了，我说你现在已经变了螃蟹了，不得了啊！各位看看呢。他就在船上走路都横走的，往前走他说不会迈步，这叫行旁，行旁。但是我们平常说管这个说是畜生，畜生那个畜字呢也念秀生，有人念秀生，有人念畜生，为什么念畜，也念畜，畜就是畜养，就是指着家里养的这些个东西呢，人所养的叫畜养，所以叫畜生。其实呢在佛经里头包括最广的，连家里养的在外头野的都叫旁生， 跟人都不一样，那叫旁生。鬼呢，鬼一般的俗语说死了就是鬼啊，人死了就会变成鬼。为什么叫做鬼呢？鬼是什么意思呢？鬼者归也，这是中国的古书这样讲。鬼者归也，归哪儿去呢？就是说人到死了以后呢，这个精气呀就归天了，所以人说死了上天了，升天了。那个肉就归了土了，埋在土里头。那个血呢就归了水了，所以叫做鬼。鬼者归也，就归这三个地方。这是一般中国古代文化这样研究。但是我们现在依佛法，为什么叫做鬼呢？依佛法讲比较彻底呀，究竟为什么当鬼呢？有人说人死了就当鬼，不一定的，看你怎么样再生的时候做的什么样。哎，依着佛法说，兼贪就堕恶鬼，再生的时候呢，一点不肯做好事，一点不肯做功德，就是自己连自己都舍不得用，或者是给人家更舍不得，叫做兼贪不舍，这样多了就容易堕恶鬼。另外一种呢，再生的人呢喜欢当小偷，喜欢偷他人的东西，自己贪他人的东西呢，人家不是给他，他去偷抢啊，这些个呢也容易堕恶鬼。总而言之，在佛经里头说，兼贪堕恶鬼，嗔恨堕地狱，哎，愚痴堕畜生。只是说后边还有详细的分析，这是简单的先说说，叫做地狱旁生鬼，人即六欲天。这个人为什么叫做人呢？人跟畜生不一样。平常说人是万物之灵，在这个佛法里头说，在这个众生里头啊，这个人是偏于多思维，所以人呢，这个学习佛法最好，妄想多是好是不好，看你是什么妄想。哎，坏的妄想多，但是他也能打好的妄想，也能学佛法，叫做多思维。人是多思维的，哎，他善于思维啊，思想来思想去，他所做的事情，这是说人呢能够有思维，也就是说人能够想很多东西，比畜生旁生不一样。另外一种人呢，一种毛病呢，也是特别的，人这个骄慢多，因为他有思维有思想，所以他就有骄慢，这是说人的特性，人的特性。这个人即六欲天，再说天上，为什么叫做天呢？天就是说天上人呢享受这个乐呀，超过人间，而且天上呢有光明，天上呢比较尊贵，有时候还有神通自在，所以叫做天。现在讲这个六欲天呢，就是说在这个欲界里头有六种天，叫做六欲天。第一是四王天，就是四天王天啊。四天王天一般的寺院里头，一进大门就有天王殿，有四大天王啊。我们那个在那个宝塔上头那栏杆上就有那四大天王像，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灯掌天王，各位慢慢看就知道。那个四个相片啊，是杭州西湖灵隐寺的像照着那个刺绣出来的，那个很有名的地方绣出来的。 那就四大天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，四大天王是属于四天王天。第二呢就是刀立天，刀立翻成中国话叫三十三，就是三十三天。我们平常说三十三天天见天，在这个佛教里的三十三天是属于平面的，不是高啊，从下往上数一层一层的，是平面的。平面好像什么呢？比如说美国有五十个州，都是平面的，没有上空中发展啊，都是往东南西北四面发展。那当中呢是一个天，四面呢一面有八个天，四方有四八三十二个天，加上当中那个天呢，当中那个天是谁呢？天王就是玉皇大帝，我们叫尸提还音，在阿弥陀经上说尸提还音，哎，就是第十天的意思。有的地方也叫天地十，都是他，那个叫三十三天。我不是以前讲过，有两个修行人入定，都到了这个地方去了吗？后来他回来讲，那个境界就是三十三天，那还是欲界的第二重天。第三重天叫做夜魔天，夜魔天呢，夜魔天翻成中国话叫十分天，因为上边没有太阳照得到了，它自己有十分，有时间。第四就是兜率天，也叫兜率托天，有的地方也叫独使多天，都是那一个地方，我们平常就叫兜率天好了。那个地方呢是有内院和外院，外院是一般的天人，内院呢是弥勒菩萨在那儿，现在当来下生弥勒佛，现在还没有成佛，在那个天内院里头住。那个天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叫做喜足，也叫知足啊，欢喜知足，那是欲界天的第四重天。第五重天叫做变化天，为什么叫变化天呢？就是他要享受五欲的快乐，这些境界呀，他自己会变化出来，自己变化自己享受。第六是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就是说他人变化出来的境界给他享受，他能够得到这个自在，不用自己变化。所以越往上这个天上越殊胜了，这叫六欲天。这六种都是属于欲界的天，也就是说都没有离开欲，但是越往上的欲越轻，所以他的功德越大。名为欲界，就是这叫五曲啊，我们平常说叫六道轮回，这里头没有谈到修罗，因为修罗呢片于这个五曲的，都在里头都有，每一种里头都有啊。所以五曲就是说地狱曲、旁生曲、鬼曲，这就三个了，再加上人曲和天曲，这叫五曲。如果我们看佛经说五曲众生，也就是说的六道众生，这是叫做欲界。第三句颂叫名欲界，这叫名欲界。二十呢由地狱周易，这个五曲又这个欲界里头啊变成二十个处所啊，二十怎么叫二十呢？就是在这个欲界里头有二十个地方啊，二十个地方在这个上边说的地狱头一个说，这个最下里边这一句颂不是由地狱周易吗？由地狱易， 由昼翳，就是意思是说这一句话，由地域昼翳，由地域不同，由昼不同，所以就变成二十处了。由这个地域不同呢，怎么样？由地域不同，我们刚才说的地域就是一个地域，现在说地域有八个，八个名词，这是说的大地域，小地域不算呢。大地域的名称，第一个叫做等活地域，等是平等的等，等活地域。第二叫做黑绳，绳子是黑的，黑绳地域。第三叫做众和，大众和和的那个意思，和众和地域。第四叫嚎叫，嚎叫地域。第五叫大叫地域。第六叫炎热地域，很热。第七叫极热，比炎热还要热。第八叫做无间地域，无间地域在那个地藏经上就叫阿鼻地域，阿鼻地域就是无间地域。这八种地域啊都是重的，这是说后边啊这个里头还要详细分析，现在是说一个名字而已，有八个地域，这是说由地域分出来八个。第二是由州，由州呢就是说有四个，四大部洲啊，东西南北，我们这属于南阎浮提南瞻部洲，这就变成二十个了。你看地域有八个，州有四个，八四十二个，对不对？八四十二个再加上长生鬼是四个，再加六一天，这就二十处了吧，二十个。所以这欲界有二十个处所，每一个地方也有很多种啊。你看他这样分析，二十个处所，此上十七处名色界于中，三净律各三，第四净律八。现在这四句话，这一个颂啊，是说三界的第二个色界。三界不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吗？刚才头一个颂讲了欲界，现在再讲色界。色界因为在欲界之上，所以叫此上。此上，此上有多少呢？有十七处，叫做名色界，十七处名为色界。这个名色界于众啊，这一个颂子，名色界是十七处都叫做色界。于众呢，就是在此上这个中间呢，有十七处叫做于众。十七处都是什么呢？三净律各三，第四净律八。三净律，这个净律啊，在我们也讲这个三界的时候，讲到这个色界天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嘛，不是？平常说都叫禅，在俱舍论上呢，它不叫禅，它叫净律。因为升到色界天上的都要有净律的功夫，净是要修止，律要修慧，净律。梵语禅挪翻成中国话叫净律嘛，也叫净思维，都是这个道理。它叫四净律，也就是四禅。这个三净律各三，三净律就是初净律、二净律、三净律，也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的意思。各三呢，就是每一个净律、每一禅天有三个层次，这就换一句话说，三三就是九了。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每一禅有三天，就变成九重天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初禅呢， 就是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，哎，这三个境律都是初境律。那第二境律呢，就是二禅天呢，有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，这是属于二禅三天。那三禅有三天呢，就是叫做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片净天，这就三三成九了，三三成九。哎，那第四净律八，那第四净律就是第四禅天，有八重天。八重天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云天，那上面没有云，辅生天和广果天。这个有的地方讲的不同，有的说辅生辅外，一般说是无云天、辅生天、广果天，这个地方说。这三重天是第四禅天的开头的三重天，三重天。另外还有五个，它八重天呢，五重天就是无梵天，哎，无梵天呢，就是那个地方离开这个繁杂了，无热天就离开热闹这个心里头，善现天呢，就是说他以在那个天上的人呢，修那个定的人呢，就是得到那个上品，就是这个杂修经律，就是说他那种果的功德呀，已经很容易显现出来他的功德，叫做善现。善见天再往上，就是更殊胜了，修这个经律呀，他能够离开那个修定的障，有时候人修定还有障碍呢，所以他能够离。他能够见到那个很清净很透彻的境界，叫做善现天。第八重天叫做色究竟天。色究竟天就是在色界最高最到家的，叫做究竟天。在这个色界天之中啊，这个叫做种种的苦所依的身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是众苦所依，生老病死，要没有这个身体呢，你就全没有了。什么伤风感冒、着凉着热，通通因为这个身体没有，什么病没有。所以那个老子说，老子道德经啊，老子说，吾有大患，唯吾有身。我有大患、大灾患呢，就是因为我有身体。所以我们这个身呢是众苦之本，我们身体是众苦之本，可是我们仍然还要保护它，保护这个众苦之本，保护不好那就苦更多了，紧保护慢保护嘛，减少点还勉强，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生死的苦是没法免。所以我们人生有一时间是乐，哪里能彻底的乐呢？最后总有一天是没有办法，这个苦我是离不开，所以学佛法呢，就是要了解了脱这个苦，世间法没有办法的，只能是给这个身体享受，享受了的然后再给他受苦，没办法，就随他去了。佛法是说不能随他去，要想办法要给他解脱，要解决问题。如果你不了脱他，今生还了了，那来生还有，以后还多得很呢，那苦得很多。所以辛苦一点学佛法修行，那么了了以后永远就没有苦了，是这样就得到解脱了。所以这个身体呀，是众苦所依的身体了。这个色界究竟天呢，是最后的边儿，再没有，再往上没有了。那么这刚才说第四境里有八个天，前三个天说过了，那后五个天呢是特别的，后五个天呢 叫做什么呢？有个名字叫做静居天，清静的静，清静人所居的天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圣人所住的啊，没有这些个杂染的这个凡夫一生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佛经上说，如果在人间修行不能往生西方，不能证到四果阿罗汉的人，但是他证到初果或者二果或者三果，这些人啊，要详细讲初果相、初果二果相、二果三果相、三果四果相，这叫七种，都是有学的人。那他的修行到这个地方呢，他的寿命尽了，他的寿命尽了，那他的修行就没办法再修了。那他死了上哪儿呢？就上这五重天上去了。这五重天上，在那山上，在那个天上呢，了生脱死了，就不会再下来。所以呀、啊，那要详细分别呢，看你是正到哪一个果位，下来不下来，下来几次。总而言之呢，就容易了生死了，那就有希望了。这一种说啊，我们再算啊，此上十七处，十七处刚才说的三净律各三，三三乘九了，三三乘九，这一个第四净律就有八乘天呢，这不是八九一十七吗？各位看到吧，是十七处吧，这就叫此上十七处。但是这一种讲法了，是在这个部派，印度有这个部派佛教的，叫做经量部。经量部平常说就是经部，以经为量的这一部派啊，是他们说的这个色界天上啊有十七处。但是还有另外不同的说法，另外不同的说法就是依照什么有宗一切有部说，一切有部呢说没有十七处，说十六重天色界天上，十六重天呢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什么呢？大梵天王。哎，大梵天王就是我们平常说所谓上帝，在佛教里的就是指着大梵天王说的，就是上帝。那因为他这个一切有不说，他就在梵府天中，梵府天是那个色界天的第二重天，梵府天就是他的臣府啊，这帮助他的叫做辅佐。他说是在那个天里边呢，有一个高盛的楼阁，那个楼阁呢，好像我们平常说人间的皇宫，是给大梵天王住的啊，那就叫大梵天王了，那更并不是说还另外有一重天，所以叫做十六处。那么他也有他的道理，怎么有道理？我研究到这儿，我就想到这个罗马梵蒂冈，他不就在意大利吗？意大利有一个国家的政府，有一个宗教的政府，也就是那儿嘛，也有道理。哎，可是另外又有一种说法，都有道理。上座部，这个部派佛教里的有个上座部，有个大众部啊。上座部呢，上座部在这个部派佛教里头，印度当初啊，现在泰国、斯里兰卡、缅甸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，乃至我们叫小乘，他们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教。依照上座部，这小乘佛法里头有很多部啊，依照其中的上座部里头说呢，有十八天，也不是十七天，也不是十六天，有十八天。十八天呢，他就说大梵天王还是有一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大梵天王啊，这个身形的高低和他的寿命长短呢，跟那个梵普天不一样，不一样。 啊，这也很有道理。大梵天王那个寿命比梵普天那个地方的寿命长啊，那个身形也高，所以他应该是占一个天，就是多了一个了，这变成十七天。另外一个呢，在这个色界天有一个广，有一个无想天，我们平常说不是要修无想定，将来就升到无想天上去了吗？哎，在这前面讲呢，说他那个无想天呢，就在广果天里头有一个地方是这一种人住的，叫无想天。但是现在在上座部说呢，他说他还是另外有一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因果不同的，和广果天的因，人的因果不一样。那个升到无想天的人的寿命是500大劫，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，80个小劫是一个大劫，他的寿命是500大劫这么长。但是到最后呢，他一出了这个定呢，他还会堕落在欲界来，还会堕落。所以佛教说不要修这个定，修那个定到500大劫以后又是等于零，不能解脱。所以修行，现在人有的人说在家里修行，你修到什么程度你那个境界不知道啊，你就危险，不知道修哪儿了。一定要研究佛法修行才不会错，还得会修，还得有经验有体验。不然你修的你感觉那个定不错了，定功很好了，500大劫的寿命到天，结果回来又是白修，是外道，不是正法。这是说色界按照上座部有18天，但是现在在俱舍论上呢，是依照经部说的所上17处。那我们平常讲色界，一般来讲呢是依照上座部叫18天，我们平常都是这样说的啊。但是它有这个多少的出入呢，也都有它的道理，也值得参考啊，这都不会矛盾的。下边五色界无处有生有4种，一同分机命，令心等相续。这个说这个三界，前边说了两个界了，欲界6天，色界依照这上是17处啊，说完了。现在再说五色界了，五色界我们平常说有4天4重，现在在这个地方说五色界是怎么样呢？这个这四句颂里边说，他说没有处所，无处，处就是处所，没有处所。因为什么没有处所呢？他说他没有色法，看不着啊，没有形象啊，没有形象，那怎么样知道他是无色界有还有众生呢？他说有生有4种，这个生，有生这个生啊，是指着一熟生，一熟生就是说的它的果报，一熟果报，这个果报不同，但是无形象，没有色身，有4种的差别，所以叫做有生有4种。有4种是哪4种呢？第一个就是空无边处天，虚空的空啊，虚空的空啊，这个空无边处，修这个定的时候啊，修这个定的时候，在修加工用行用功的时候，他厌离这个色身，不喜欢有这个身体，不喜欢有这个身体，好像我们这个人呢，烦恼多了，障碍多了，打坐坐在这儿就不想要身体，就观空，观空呢就观这个无边的空啊，好像这虚空啊是没有边界的，我这个身体也没有，跟虚空一样。如果常常这样观，常常这样想的话，想多少年以后呢，那个定功成就，上这一坐就是空，就 就升到那个地方叫做空无边处天去了。要你升到那个地方呢，谁升到那儿，谁就是那种众生。这地方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是我个人的故事，我以前讲过的。我在民国35年呢，35年就是1946年，在北京亲近慈州老法师啊，慈州老法师是持戒念佛讲经，那时候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我们每天听啊。那时候老法师一说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我就高兴，就说我就发愿，我在中间有病我都不能告假，我自己就发这个愿了，心里的烦谁都不知道，我自己说呀，我说我听这《妙法莲华经》一次都不能落，我有病都要去，我自己说。结果有时候有病还真有病啊，身上不舒服得很，那也要去，去到那听完经就好了，奇怪吧，听完经并没有了，有过两次，中间都是这样。另外有一次啊，我们住的那虚设都是民房啊，那时候老法师那个庙并不大，慈州老法师是人的道德学问出名，庙不是大，是这个山不在高水不在，是庙不在大，这个有先则灵，是不是？这个老法师有道德有学问就出了名了，他的庙并不大。那我在那儿有一天住，我们这个学生都住的民房配房里头啊，一个房间里头住五六个人，一个床一个床的。有一天晚上睡觉呢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呢，因为接我们那个学舍到这个佛店里头去听课念经啊，要中间经过一个院子一个房，这个房是穿堂的，那个地方课堂，知客师傅接待客人也在那儿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那儿穿过去，再往后边才是后殿，才是大殿。这个课堂的厅里头有个圆桌，那我跟那知客师傅在梦中吧，这是跟他谈话，那知客师傅跟我很有缘，就谈听完经下来好像